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我们从上次讲的陆家福音到现在讲的陆家福音呢，大致上把这个排场啊、背景啊都给大家说了啊，就是从这个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有祸了，再从那顿没吃完的饭里面出来，至少我认为他是没吃完的啊，到底吃了没有我不知道。到了十二章有几万人聚集，但是主耶稣好像就不再管这些法利赛人，他开始就找这个特别的机会跟门徒讲话，而且吩咐的事情呢是越吩咐越严重，对不对？我们上次还没讲到，讲到后来是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私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所当说的话。
这还没读到。
是啊，我说这个还没读到啊。在这个以前，我们上次讲到的是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都不要怕他们。
是，
那为什么主耶稣挑了这个场合来跟门徒讲这个事？这是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个分段圣经就是，独立的呀，上文下文讲个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十二章第一节这两个字你不能够把它否定掉，就是这时，
这是紧接着的。
根本就在同时发生的事情，自从他赶出那个哑巴鬼直到如今来，热闹天呐。
没错。
那你说是为什么这时候，然后我们上次稍微讨论了一下，他为什么在第四节说我的朋友，他对他的门徒讲说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就是同路人。
为什么找到这个场合，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对门徒说起这话来了？有没有什么灵感？
灵感啊，就像他们警醒啊。
怎么说相当警醒？当然你不能说主耶稣不警醒啊，对吧？
主耶稣就是要把这些糊涂弟兄要给这个时候要敲敲他了。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敲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敲他有效？主耶稣跟彼得讲的话应该是很有效的，就是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为什么现在要跟他们讲？
这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换别的时候讲不都一样吗？
可能就是说以后他们要在教会或者在新约里承接这个职分是何等的重要，传天国的福音，建立新约教会的事情。如果是在传讲这些事情上有了法利赛人的教的话，那以后担的责任就真的是大。就是现在好比说以前小的时候，那个人家开你玩笑说，哎呀你长大要干什么呀，啊，有些人说，哦，你信耶稣，你长大要做什么？说传道，做牧师，好威风哦。现在你真明白圣经，你就发现说，哇，这个东西责任重大。审判的时候当从神家起手。
那我们当然上次也提到了，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是说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现在被我显出来了。将来你们也是一样，你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有许多暗中说的啊，暗中说的内是附耳说的隐藏的事情。你们要服侍主了，要好好的来。但是仍然没有解释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几万人聚集彼此践踏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讲，先对门徒说，
心腹是吧？你应该明白我。
我是觉得啊，因为这个场景非常像什么？至少从路加福音看起来，这是第一次 有这样的场景，有这样的这个排场。
你是想说跟上十字架做对比吗？
哦，对对对对对，耶稣受审，
嗯，
有几万人聚集，是不是合成的人都来了？
我这时候的受审，他们还是相对比较藏在里面的，心里面已经开始要审问。
到时候是耶稣受审，现在呢是法利赛人受耶稣的审。
嗯，
可是那个气势啊，那个乱哄哄啊，
嗯，
那个简直一发不可收拾啊，那个整个场面不在我的控制之下，非常像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跟门徒讲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
嗯，要杀的。
哎，因为将来你们也会在一样的场景里，首先你们会看见我钉十字架，就是像这个时候，
嗯，
我被审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迟早要回头想起我今天跟你们所讲的。
没错，
同时等我做完了就轮到你们了，是不是？
嗯，是，
这个叫做我的朋友。所谓我的朋友，就是说等你们上场的时候呢，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了。
没错，
不要到时候再找我这个师傅，因为可能就是我这个师傅故意把你摆在那儿的。
嗯，
我现在演练给你们看了，在这样的场面里面，你们一定要干什么？不要怕他们。
嗯，
哎，非但不要惧怕，不要怕他们，还要怕谁呀？
怕那个，
还要怕那个，哎，怕杀了身体有权柄，丢在地狱里面的，要怕
神。嗯，
对对。但是这个场面非常非常的可怕，因此第八节他就继续提醒他们了。陆家给我们念念吧。
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嗯，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嗯，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嗯，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样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有，不错不错，只念错了一个字，就是不要思虑怎么分数。哎，我刚才也念错了，不是怎样分数。挑毛病是这样子。
每次都念，
所以你看看这
没对吗？
我这是可是拿着这个啊，圣经公会印的圣经的这个点头圣经念的啊。
嗯，
哎，他这十一节特别讲，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这个就是在讲现在的排场啊。
嗯，
只是现在是天父把我带到这个排场里面，天父给我话，审判这些法利赛人，哎，直接指出他们的祸来。将来轮到你们呢，你们就是天父容许这些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那就是几万人聚集啊。
嗯，
然后你成了受审者，到那时候，我现在告诉你了啊，在人面前认我，这个人就是指着会堂官府有权柄的几万人的百姓一起喊要钉你十字架的那个叫做人。
是，
哎，不是说你吃饭的时候祷告不祷告，当然我们现在要这么解释也可以了啊。嗯，不，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那真是，就是你受审的时候。
嗯，是，
哎，这个观念我们很容易懂。哎，你们在人面前认我呢，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你不认我呢，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咱们就不用引申下去了，这是他要门徒记得的事情，不是要门徒推理下去说，那你不认他，我不认你，那你还得不得救，你就别再说了，我不知道好不好。这是他给门徒的吩咐，就是到了时候你要记得我今天跟你讲的话。不过第十节耶，怎么这句话在这里又出来了呢？
是哦，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前面没出现过，
这前面出来了没有啊？这句话不是说什么法利赛人这个说到靠鬼王赶鬼他讲的话吗？怎么，哎，
马太福音是跟在那段后面的，
哎，路加福音是到了下一章跟在这段话里。
嗯，
那如果他是在这段话里边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些话是对着刚才的法利赛人说的呢，还是啊，尽管这是一个事件，还时间上还离得蛮近，还是是对着门徒说的呢？
嗯，这段话我要告诉你们。
嗯，
人前认我的， 那显然就是、
嗯、怎么样陆家现在这个蒙哥给自己找麻烦的本事啊，不错吧，
这个两方面，至少门徒是一定不会听错了，但是对着这个法利赛人如果是听众的话、嗯、哎，他们要做判断，之前说他是给王管、
哎、不是，他现在都在对门徒讲，这个法利赛人也不会听见，听见了也不觉得没关系嘛，
是啊，就是他前面已经就是说他鬼王赶鬼了嘛，
所以我说他讲完了嘛、嗯、对不对，因为这里说先对门徒说，就先对门徒说，第九节跳到第十一节不是挺好吗，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只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识他，人带你们到会堂官府有权柄的人面前，不是讲下去就好了吗，怎么跑出来个第十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哎，这句话插在这里是有啥相干呢？
嗯，就是对前面法利赛人是判语吗，不以主判语为判语、
嗯、你现在正在讲说什么也别怕，
嗯，
现在你们是在狮子的口上，你怎么还担心法利赛人什么得不得赦免呢？难倒了吧陆家，
嗯，不得要你
怎么办呢，
中间为什么插这句话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个麻烦，要问这个问题，
那猛哥想的呀，我想不出来，我顶多
不是我想的，就是你读到这里，这不是用想的，他跑到你肚皮里，跑到你嘴皮上怎么办呢，
嗯，
至少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服侍主啊、嗯嗯，你不能说我答不出来的问题我就不讲啊，那怎么查经呢，是不是，
是是是，就是说有一点线索，就是说如果跟刚才耶稣受难这个审判坛经有点类比的话、嗯、就好比是
怎么样，
预示将来啊，无论是你们这些跟着我的门徒、嗯、我的朋友，我称呼你们的，
嗯，
将来有人捉拿你们，领你们到审判台前的时候，
嗯，
哎，你说话不要干犯人子，你明明知道圣灵在你身上借着你说了这么多话行了这么多事情，你不要因为在人面前就不认我，你这不认我的话会不会，
这也不对啊，你这正在那时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我说的话是圣灵指教的话，怎么还会干犯圣灵呢，亵渎圣灵呢，
你看那个献财物的那个那对夫妇啊，卖地的那块，
因为我最怕谈那对了怎么样你说吧，
你们干犯圣灵了吗、
哦、
说谎，
彼得有说他们干犯圣灵是吧，真的吗，
欺哄圣灵，
哦，欺哄圣灵，
对、
哎、
对，欺哄圣灵，
说嘛，我说干犯圣灵，炒面圣灵，稀饭圣灵、哎、欺哄圣灵跟干犯圣灵恐怕是不一样的，
嗯，干犯人子，亵渎圣灵，
哦，亵渎圣灵、哎、这不错不错，陆家读圣经越读越仔细的，但是亵渎圣灵跟欺哄圣灵显然也不一样啊，
嗯，亵渎啊就是有点不把圣灵当圣灵，
嗯，
用很污秽的话去说了，
嗯，你这里还有什么线索，
这里还有什么线索，蒙哥肯定有线索
我当然是没线索，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讲说我提一个问题我自己又不知道答案，大家都不信我，其实我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凡是我不懂的都跟大家说
你问我我更不懂，
瞎子领瞎子怎么办呢，就请鸽子弟兄来让我们帮帮忙、
哎、就以前有一个访谈节目啊，中国就是要三人行啊、嗯、一个录音节目有三个人啊参加，
哦，
不知道啊，就是
这样子，
有一个主持人嘛，有两个嘉宾嘛，
嗯，
然后三个人一起聊一个话题啊，
是是是是是，像我们这种
风格有没有可能改变，
这主有应许说让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让不能看见的得以看见，所以我们这个山外天元节目现在有个真正能看见的是我们鸽子弟兄，所以
文哥是老花眼，我是近视眼
这话怎么解释，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
赶紧请鸽子来 call in
我觉得这里哎，你这么看着看着就有点线索了，因为我们刚才问了个傻问题，就是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认他，虽然不认他他还可不可以得赦免，因为你不认他算不算说话干犯人子，
嗯，干犯人子还是得赦免，
好像是这个意思啦、
嗯、
对吧，因为要不然这两节连在一起干什么呢，但我就算不认主我不要亵渎圣灵，是不是这意思这下我跟你讲，陆家的真是瞎子领瞎子，听众朋友你们听的时候一定要慎思明辨啊、
嗯！
罪不在我们
你这样提出来肯定有人要，这俩在胡说，
白占录音时间，这是难嘛，难就难了，我们就留在这儿吧，
我们也不做高人。
对啊，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段话插在这个地方讲？
有时候人不认耶稣，但你向他悔改他还是认不认，他还认。
嗯，就再继续推理下去，越推就被越推到哪儿去了。
嗯，我们要挂牌子打成一段。
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翻译问题。
蒙个英文好，赶紧看看。
不是英文好，不是英文好，这跟英文没关系。
那希伯来文好，
只要中文就可以，中文不需要特别好。但你知道，中国人讲话跟洋人讲话是不一样的。
倒装句。
哎，我们很多的倒装也可以，横装也可以。你要不要试试看，把这个第十节啊摆到第十三节的地方？
摆到第十三节的地方。
你看，我念给你听啊，这个叫做什么？
排列组合，重新组合一下。
排列解经，哎，我有耐心听啊，从第八节开始念。
嗯，
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嗯，
重新排列组合，稍微倒装一下。
但就是说，当圣灵有话指教你们的时候，
嗯，
你分数的时候有人亵渎圣灵这些话，那这些人就完蛋了。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一排你就比较看得懂了，对不对？
嗯，
但这可是你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我只能顺着你这个思路，我这样读读有这个有这个意思，也重排一下，没有让鸽子再来读一遍。
因为这几句话的文法，你把它哪一句在前，哪一句在后，好像没有影响太多太多它整个的意思。尤其第十二节，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个因为是指着前面一节讲的。如果能够指着前面一节讲，能不能再往前引申一下？因为圣灵在那时候要指教你们所当说的话，你这话说出来呢，哎，人家要是硬驳你的话，
嗯，
那他可能是说话就不单是干犯人子了，他说话可能亵渎圣灵。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说不要怕他们？
嗯，因为神灵，
因为你不要以为你是受他们的审判，其实他们这些话当圣灵指教你说话的时候，使得这些人呢、啊、正落在审判底下。
因为是神在说话，有点像那个这个但以理说有指头发写是吧，写字在墙上。
这个其实更是有一点跟前面讲的东西有关系。
嗯，
因为既然他们指着主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嗯，
等主耶稣开始说话之后，等主耶稣开始跟你讲了，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后面还讲了一些，哎，我请问你，第一，这些话是不是圣灵指教他当说的话？
应该是吧，神说的吗？
应该是啊。
那主耶稣说的话也是灵，也是生命。
啊，当然，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对啊。
所以不管你怎么演算呢，如果是落在我们身上的话，人家说我们靠鬼王赶鬼，然后哎，圣灵给我这样的智慧，答出像主耶稣一样的话，
嗯，
这时候你若是还要硬驳，
嗯，
那你可真的就是干什么？亵渎圣灵。
是，
因为我已经把道理讲给你听了，所以你说这个路加福音这段话和马太福音那段话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还是有可能可以的。只是我们一般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说，哎，你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这是亵渎圣灵，不见得啊。
嗯，
圣灵所说的话，圣灵把当说的话讲给你们听， 讲到说这个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有一个比他更壮的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我就是那个更壮的，
是
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对不对？
嗯，
这个世代啊，也一个鬼被我赶出去，你们要是里边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只是里边空的话呢，会有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时候法利赛人还说不说话？没再说话了，谁说话啊？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如养你的有福了。这算不算是干犯圣灵？这已经没在干犯圣灵了。
嗯，
你可能讲了一句不该说的话，照说你可能是应该是干犯圣灵，可是如果圣灵再给你话解释，并且告诉你说你刚才讲的话是不该说的话，那你要是硬是不肯听这个圣灵的话，那才叫做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了。
这蛮危险的，一个人在传神的话，一个人硬驳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他硬要去内解释，是不是也很危险？
是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些话呢，一方面是给门徒壮胆，一方面呢，他也是给门徒分寸，让门徒知道说，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我被人家带到会堂，官府有权柄，几万人聚集的这个大场面里面受审啊，其实有一位真真正正决定谁得赦免谁不得赦免，有一位真真正正的审判官在背后。
嗯，是的，
他在看着这些人，对你所说圣灵所说所指教的话做出进一步的反应，那个反应要定他们的是非了。
嗯，
那决定他们是不是得到赦免了，
还是神说了算，也不是法利赛人说的，也不是
对，那神到底说了没有呢？哎，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嗯。
但是你既然靠着圣灵的话讲完了，是他们一切的人是驳不倒的，往往神的恩典也在后面。你说比拉多到最后得救了没有？有一个传说说比拉多得救了。
嗯，至少说你看啊，神也不是说没在他们家做工，他老婆还做个梦啊。
对呀、
那提醒他、
然后你看那个时候以色列合成的人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流着一人血，那个债啊就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头上，那难道当天在那个地方的人后来没有一个人得救吗？不见得哎。
嗯，
他们说这话那真是亵渎圣灵的、
是，
绝对是干犯人子亵渎圣灵的话。可是有没有恩典？有恩典的、
有恩典。
所以陆家，我看我们还是啊、就讲到这里啊，就算了。
是，也不要叫鸽子来了。
我跟你讲，鸽子就是这样飞来飞去，你不叫他来，他听了他可能还真有意见，那就算他的事儿。咱们两个就是勉勉强强见好就收，因为算是给我们好像开了个小洞，要是把这个反过来排一排，这个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如果这句话是和凡说话干犯人子还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能赦免，能够扯在一起的话，那咱们至少给听众朋友去想想，这一想呢我们就得以脱身，对吧？所以我们不如往下走。
嗯，
这个传道的人难是难在这个地方，叫做知音难遇啊！你讲你的，他说他的，前面我们也说过了。主耶稣正讲的好嘞，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她就大声说了，讲一件好像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事情。这边又来了，这么紧张的场面，这么重要的事情，哎，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说什么？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哎，陆家，像这种事情呢，以后就不用蒙哥提了。这种的话，你就用浙江话念了，肯定是个老乡，对吧？
这个浙江现在独生子女很多，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哦，这样子是吧？好吧，好吧，不，你还是用方言给我们念念，看看它味道如何。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同我分开家业。
同我分开家业。哎呀，这个浙江话挺有意思。
这个是有点书面话，因为他是这么写的嘛。
书面话听听也可以了。 方言一念这个味道就出来了，这人真的是不对调，对吧？所以那个时候连主耶稣难免稍微有点反应，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这个人我们讲这个你给我讲那个，对吧？哎呀，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嗯，有时候很生气的。
这台戏是很有意思，一会儿唱唱这个，一会儿唱唱那个，而且主耶稣的教训他可以随着听众转。
嗯，
有那种点唱机就是这样，哎，你放个子儿，他唱这首歌还没唱完呢，你再投个子儿一按，他那首歌停了，他换另外一首歌。
这歌跨度也太大了，你知道吗？
但主耶稣有他的办法，哎，你给我捣乱，你给我搅局都没事儿。你看上次那个女人，
这个是个男人。
耶稣照样有办法把话扯回正题，那这时候耶稣怎么办呢？既然几万人聚集，既然跟法利赛人、哎、律法师的这个较劲儿呢、审判呢已经过去了，既然向门徒要交代的事情也交代了，那不如就从这个浙江老乡所问的唐突问题开讲吧。
嗯，于是对众人说，
说什么呢？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好吧，好吧，哎，这个就是你们中间一个人啊，不管再怎么不合规矩，你既然有这个本事，或者是女人声音大，或者是这个人呢能够挤到前面，几万人呢挤到前面对耶稣提这事儿呢，那也算是你的本事，也是神所允许的。那我们就从这里开讲吧，等于你给了我一个考题。
嗯，
那既然这个人给耶稣提了个词儿，是不是、嗯、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那耶稣就毫不客气地继续讲下去，因为你这个人是干什么了？
有贪心的人。
哎，肯定是因为你贪心，分得不公平，不够你的意思嘛。
嗯，他有了，
或者你不知道怎么和一个贪心的人相处，或者不知道怎么情愿吃亏情愿受气，是吧？
嗯，
当然以前我们在讲哥林多书的时候讲过，这个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最轻省的事情呢，弟兄姐妹有什么来问题来问你，他吃了什么亏啊，你就一句话就把他送回家了。
为什么不情愿
吃亏呢？
受气呢？
对呀、啊、然后你要再加上一句话也可以啊，你们应当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对吧？
嗯，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
这个话你看都冲着现在这个世代
反着说的。你也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你浙江话一讲第二天就被解雇了，
人家也不会聘。
解决问题好。那我们现在问题来了，哎，这段话它的重点是什么？你们要谨慎自守，就免去一切的贪心。
嗯，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今天这个为了表示我们上面瞎子领瞎子的这种排列解经法是可行的，我们就把这句话再排列一下、嗯、于是对众人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不是也通吗？对吧？
嗯
嗯，
这个话是可以，这样
这样比上面稍微好一点。
嗯、可以，
能够老脸皮够厚的。好了，假如我们从因为开始的话，那问题就来了、嗯、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但是这个人的生命他以为说家道多分一点了，丰富一点了，
嗯，
就最重要、
哎、那我们现在就是不要去管这个人，因为主耶稣已经跟他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了。那主耶稣不理他，我们也不理他了，只是说主耶稣这个陈述一出来，我们马上问题就来了，如果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在
乎什么
呢？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一题了，在乎什么呢？这个值得好好好好的去研究研究，这又是主耶稣传福音的范本。
嗯，
肯定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学习的，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呢可以了啊、
嗯、
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了、下回首先为了活学活用，先请陆家把底下这个财主啊这个比喻呢用浙江话好好的替我们说一遍。
现在
练习练习。 对，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分析这里面的福音脉络到底有哪些。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